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以赛亚书的第六章，我是没有查资料啊，但是呢，我只是这样一个分享：为什么以赛亚对乌西亚王奔他会有那么，会那么的，就是他死的时候，乌西亚王死的时候，他会看见主高高的坐在宝座上。以赛亚是一个有神默示的人，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人有神的默示，他不一定亲眼看见神。有一些资料显示，以赛亚也是跟皇族有关系的背景，所以呢，这个乌西亚王，这个以赛亚是一个出身非常高贵的一个家族，所以有些资料显示，这是我看的哈。那么其实在乌西亚的内心的深处，他为什么会不能够亲眼看见神，在他心里面一定还有别的东西依靠，说不定乌西亚王这个王族就是他的依靠。所以等到一个人他心中真正的依靠，假如说是一个王，乌西亚王是成为以赛亚平常在生活里面一切的依靠的话，这个你知道要信靠神，因为已经有那么有够力的人在里面依靠了，那怎么样呢？只是神恋中以赛亚，把默示告诉以赛亚，但是以赛亚有没有真正的亲眼的看见主呢？这是两回事。所以我今天第一个要交通的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得着一些主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得着一些神的默示，跟我们真的亲眼看见他是不一样的。下面我跟大家分享我今天读的里面，因为以赛亚他看见了这个主高高的坐在宝座上以后，他会有一些现象。那么好，今天以赛亚所可以依靠的王他的背景啊，以赛亚他的背景，他的什么东西，等到他这个依靠好像崩的时候怎么样呢？他那时候才会真正的看见主，原来还有一位比这个乌西亚王更高的，就是坐在高高宝座上的万军之耶和华。今天我们心里面若是在神以外还有什么依靠，我想我们会看得见神，我们所依靠的东西就拦阻我们看见神，拦阻我们真正的愿意完全去依靠神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啊。这是第一个就跟大家通。第二跟大家通出现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撒拉佛，就是这个撒拉伯在这个就是这个以赛亚他看见这个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面，然后呢其上有撒拉伯势力，这个撒拉伯什么样呢？是许多撒拉伯，不是只有一个撒拉伯，因为各有六个翅膀，就是说撒拉伯是很多，就是天使。我第二看到天使怎么呢？天使在神的面前也不敢显露自己，他要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遮身体，还有两个翅膀在里面飞行。那是什么意思呢？那意思就是说撒拉伯在神宝座前的撒拉伯一点都不敢显露自己。哎呀，今天我们服侍神的人们做哪件事情不是为了显露自己啊？显露自己的恩赐，显露自己懂得圣经的知识，显露自己的才干，显露自己的爱心，显露自己的一切。但是你看，在真正一个在宝座前的天使，他不敢显露，要用翅膀把脸遮起来，把身体把脚通通遮起来，不敢显露，这是第一个。第二我看见的是什么呢？第二我看见的是以赛亚，那是人，一个是天使，天使在神的面前他不敢显露自己。一个人呢，哪怕是贵为被神有话默示，要他做先知，像在乌西亚那个时代，犹大跟耶路撒冷百姓传讲神话语的以赛亚，他看见了这位神的时候怎么样呢？他发现他祸在，他发现他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今天有多少我们为主做出口的，我们在那边有多少人在那边讲圣经的， 也发现自己是个嘴唇不洁的人呢？以赛亚他能够承认他是个嘴唇不洁的人，这件事情是何等的讽刺，因为他的嘴，因为他的口是什么呢？因为他的嘴唇是什么呢？因为他的嘴唇是来说耶和华末世的人，但他既然承认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为什么他的嘴唇不洁呢？难道他在传讲耶和华上帝给他的末世里面他打折扣吗？难道他在传讲耶和华的末世的里面他有加油添醋吗？难道他在传讲这个耶和华的这个话语的里面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保留吗？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私意加进去吗？假传圣旨吗？他这个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到底是指什么呢？今天一个人就算传讲神的话100%的正确，他在生活里面对他家人的讲话他的嘴唇洁吗？他跟同事一起讲话他的嘴唇洁吗？他跟同工在一起的时候讲话嘴唇洁吗？里面有虚谎吗？里面有夸大吗？里面有所谓嘴唇不洁净的这种光景吗？我说在这里给我看见一个最真实的情况，当一个人说他遇见神了，他不觉得他自己有罪，这个人没有遇见神。因为一个人呢，把东西洗得再干净，他碰到一个比他更干净的东西的时候，他就发现他很脏。今天我们遇到这位圣洁荣耀的上帝的时候，那个人只有喜乐的感觉，没有觉得自己是个罪人，没有觉得自己还有地方不干净。这个人遇见神，我不知道他遇见的是什么神。真的，原谅我这样讲。彼得当耶稣他跟随耶稣，耶稣上了他的船，叫吩咐他到哪里打捞，他打了满船的这个王的鱼，船险些要沉的时候，他什么呢？他真的在耶稣面前说：“主啊，请你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像按照一般人来讲，应该是主啊，你天天跟我在一起，天天跟我讲在左边闪我，右边闪我，让我可以抓鱼抓鱼抓鱼，对不对？他没能这样，但是他怎么样？他不是，他突然发现。他发现耶稣的身份地位是他发现他自己的罪人。他为什么说主啊，求主你离开我是个罪人呢？说不定他里面有贪心，结果面对主的时候，他的那种贪心就被光照。当我们遇见圣洁的上帝，一个人不看见自己的罪恶跟软弱，这是一个何等可悲的事。但是问题是，其实真正来讲，这种事情会发生吗？不会发生。所以只发生在什么呢？只有这种可耻的事情发生。要让别人知道他遇见神，结果呢，他就假的，是不是啊？告诉人家说他遇见神了，结果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有罪，多么的讽刺啊！但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光景，记载在圣经里面。记载在圣经里面的第六章以赛亚书绝对不是记载一个属灵的道理，是记载一件真实的事，遇见神的人看见自己的污秽。而且他为什么不讲别的呢？因为他是一个为耶和华上帝给他末世做先知的人，他都看见他嘴唇还不洁吗？更何况其他呢？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不到圣洁的神面前，我们不会看见自己污秽。我们跟一个比我们脏的人比，我们还沾沾自喜，我们圣洁的很，就是这个意思。给我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怎么非常深刻呢？我们这些这个佤族的孩子啊，从他们家乡来到我们学校，我们觉得他们的生活简直是卫生习惯什么通通不好。怎么这么脏呢？生活习惯里面，因为他们从小在那种环境嘛。我们嫌他们卫生习惯不好，在学校一段时间以后，很有意思的，有一次， 这个为了安慰这些孩子的家人，因为他们来到下面学校就哭啊哭啊，就是说有些孩子想家，有些孩子说我们父母亲，我们到哪里父母亲也不知道，是吧，悲伤的很。那后来我就跟他们领导讲说，这样我们一方面鼓励孩子好好用功读书，一方面呢让你们的这些这个做得好的事情呢，让这个瓦邦的百姓也知道，你们让这些孩子下来不是让他们来当兵去送死，是要让他们接受教育，给他们读书。我说领导好不好，将来我们每一班呢选前三名呢，我们带他们返乡。这个领导一听我这个点子还不错，他说好好好，这个你就开始办好了。那我就跟同学们宣布，你们好好读书啊，前三名的怎么样呢，每一班前三名呢，这个几年级以上的我们就带他们返乡。没想到回到家乡，回到他们家乡去以后啊，有一些女孩子女同学怎么样呢，一进他的家第一件事情怎么呢，把他们家里面的东西铺层拿出来洗啊什么，他嫌脏了。从前他是在那种环境里面长大的，他也不觉得脏。但是呢在学校里面一段时间以后怎么样呢，已经在一个相对比较干净的环境里面的时候，他一回到他家就嫌他家脏乱，就噼噼啪啪在家里面打扫。其实家人说已经很干净了，已经很干净了，这叫什么，这叫比较了嘛。你没有到一个更干净的地方，你会觉得你脏吗？永远永远跟那个比你坏的人比，你当然是好人嘛。去遇见神了，才会发现像以赛亚他看见主坐在宝座上，一个为主做先知，帮耶和华上帝传讲神话与末世的先知，他都还看见他自己嘴唇不洁，你看看这么厉害。当他看见自己嘴唇不洁的，有一位沙拉佛就用炭上的就坛上的炭怎么样呢，来这个沾他的嘴，说你的罪洁净了。这什么意思？当一个人不看见自己有罪的时候，这个罪怎么能够出得净？就像一个人他不觉得自己有罪，也不悔改，耶稣就定十字架了，跟他有什么关系呢？当时一个人能够看见自己有罪，非要看见主，不看见主，不真实的愿意面对主的话，谁会觉得自己有罪啊？我觉得今天这个世界，文明世界，这个里面一个最大可笑的事情怎么呢？为任何一个人做了不合神心意的事情，都给他一个正当的理由，就是叫合理化自己的行为，把自己所做的都说成是合理的，哪怕是杀了人都还怪罪什么，我小的时候被人家虐待的这种仇恨，所以我有理，杀人也有理，就是不是今生的话还是这个前世，是不是 啊你看到很多什么前世来生啊，什么七七八八话，今天为什么这样子，因为他是前世欠我的，是不是？哎呀，这个人怎么会是这样，人没有看见神，人没有遇见圣洁的神的时候，真的不觉得自己有罪啊，觉得错都是别人错哎。啊，贵为总统哎，都觉得都是别人错哎。唯有一个看见神的人，他才会只觉得自己错，才会觉得自己，别人错是他要跟神负责的，我别人的错不代表因为他错所以我也可以错，这叫做合理化自己的行为。他错，比如说一个人打我，我要揍他，我揍他的是我错了，他揍我是他错，两个不相干，不因为说他揍我了我揍他我就这个对了，怎么有可能呢，是不是？他说谎，他骗我，我也骗他，结果呢我骗他我不错，为什么？因为他骗我先，所以我骗他我不错。这个人的逻辑，我觉得除非一个人遇见神，除非一个人真正要主，把主接到心里来，不然的话他总觉得是别人错，不觉得自己错。但是以赛亚在这边被神遇见神以后，他怎么样呢？他第一个看见自己错，当一个人看到自己不解的时候才有路。一个人不看见自己什么地方得罪神得罪人或者得罪自己的，这个人是没有路。当以赛亚再一次被接近的时候，耶和华上帝有一个话，一般的人用这句话用了我觉得有一点点 今天我在读的时候有一个体会，大家都听人家讲啊，我也听人家讲了很多，好像拿来就好像有点像从从前中国大陆抗美援朝说，谁愿意去做光荣之家啊？用来呼吁别人要奉献要干什么呢？等到以赛亚被接近以后，嘴唇被接近以后，耶和华上帝就跟他发声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耶和华上帝他就说了：“你怎么样？”原来上帝要差遣一个人，我不晓得先知是心不甘情愿的去讲呢。就说我一再思想，以赛亚他为什么觉得他嘴唇不接？他可能嘴巴里面这个讲的不是他心里面真正那么有感动要去讲给以色列人听，以至于他觉得他的嘴唇不接。为什么呢？我从后面的话语里面讲，就假如有一天有一个人给你分派一个任务，就是谁肯为我去呢？我可以打发谁呢？谁肯为我去呢？对不对？神的意思就是说，好，我打发你到一个地方去做一件事情，就是你讲他们也不明白，你说他们也不要，就是你怎么做都没有用的，你还要去吗？我再说，你好好把这段事情读下来。其实神要给亚伯拉罕的一个任务是做白工，做了也没有用的工，你要不要去做？我把我内心世界的一点点的情绪跟大家讲一下。我一方面很想服侍主，我一方面心里觉得说，服侍主这件事情啊，越到末世，圣经里面的启示，世界越败坏，人心越冷淡，在信耶稣人的当中的这个不是减少，不是主不减少日子，就是神的选民也通通会被迷惑，整个末世的时代是这样。所以在我内心深处觉得，其实真正去服侍主，你就拼上了你的命，有的时候也是徒劳无功的。不像很多的人，我要去侍奉神，神一定要使用我，大大使用我，复兴就会临到，因为我服侍。我内心的深处的那一个最深点的那一种是悲观的，我到现在还是这样的一个看法，是一个悲观的。是一个什么悲观的呢？你再说破你的嘴，人不听就是不听，你不要以为你口才好，你有圣灵的恩膏，你有什么同在就会怎么样。在我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感觉，就是说真的，你碰到一个人知有蒙了心，他听是要听，但是怎么样，不明白，看是要看却不晓得。假如上帝要差派你到这样一群人当中去服侍，谁肯为我去呢？今天我们都是怎么样呢？今天我们都是什么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宗教主义、宗派主义，是不是？哈，这个怎么样？怎么样喊的这个响得不得了，对不对？啊，你去没有了你的这个事情不成功，哇，应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假如有一天有人说，我告诉你要去，你去到那个地方，你就是讲他们的也从头不爱听你，你真是就是你有见证表现给人家看，他们也这个不想看，也看不懂，你还要去啊？要不要？以赛亚看到这样的主坐在宝座上，他发现自己有罪，然后以后怎么样呢？以后沙拉伯又用坛上的炭来沾他的嘴巴，以后他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神把这句话告诉他的时候，我不晓得以赛亚有没有后悔。假如是你，你会怎么样？在出发以前，上帝就跟你讲了，你去到个地方，我告诉你啊，你去到个地方，到最后你工作完全没有果效，但是呢，我还是要你去里面传，你要去吗？是这么厉害的。今天有很多人说去是要人家知道，我属灵没有用，为什么呢？不是为了神，那至少是为了自己的面子，是这样的。今天有多少人凭着血气做了很多属灵的决定，目的是让人家觉得他很属灵。但是在这个地方，神很清楚地告诉他一件事情，告诉他一件事情，他的百姓要到怎么样？以赛亚就很关心了，那这个一定要到什么时候为止呢？有没有？ 以赛亚就问耶和华上帝说，这个事要到什么时候为止呢？一直要他们被掳到远远的这个外邦的地方去哦，一直要到他们的地荒凉，房屋没有人可以居住哈。当有一天神的百姓是这样，但是神仍然要让他们听见神的声音，他们不选择神那是他们的事。所以我常常想不通，神你明明知道这群百姓到最后的结局是这样，你为什么还要拣选先知以赛亚去喊去叫去说给他们听呢？我们不能体会神爱他的百姓到什么地步。我们对一个人放弃了，话都不想跟他讲，面都不想见他，理都不想理他，是吗？但是神明明知道他的百姓是这种光景，他还要造就洁净以赛亚，让他回应，让他去里面说。那么在这里我要稍微讲一下，这个以色列的神的百姓为什么到最后会落得这样的一个田地呢？很多的人这段圣经不太能够体会，我也是到了一个地步，哎，我生命里面遇见了一个人，遇见了一件事，我慢慢才体会这件事情。其实耶稣也用这句话也讲过，有些人怎么样呢？就是免得他们心里明白，免得他们怎么样的时候，回过头来我就医治他们。其实这边的话很有意思，要是这百姓心蒙自由，耳朵发沉，眼睛迷糊，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这句话的意思我们好好思想，不是神不要医治他们。我一直真的，我碰到一个人，我跟大家稍微讲一下，我在读书学生时代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悔改以后，我就一直在带年轻人，我带一个学生，这个学生呢，不晓得他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已经把他什么归入三宝啊什么什么，反正这个我不是听得很懂了、啊、但是就是他爸爸是一个在家居士。到有一天他的女儿信主了回家以后呢，他爸爸，我从小把你教育成这样子，没今天去信了耶稣呢。他说我要见见那个带你去信耶稣的人，结果他就来就把我带去他家。那我跟他讲的时候呢，讲到最后发现他是真心有心要，真的有心要寻找天地间有真理的人。我们对一个佛教徒不要马上，你要好好跟他谈谈，你发现他真是有心要得到，有心要寻到，有心要得到，他真是想要得着人世间的那个真道的人，有很多是这样的人，他生活上过得很简朴，也不在这个世界上要追求享受发展。所以我一到他家看到他，跟他一谈话的，我心里面对他 有一种的尊敬，我觉得这一位比我年纪大的一位长者，他有这样一颗心，所以我跟他讲说，我的心意跟你一样，我找到了耶稣，我知道他就是道，太初有道的那个道，道成肉身，让我们能够体会经历。我说这样好不好？假如你的道是真道，我不得着我很可惜；假如我所得着的耶稣是真的是太初有道那个真道，你不得着你也很可惜。这样好不好？我每一个礼拜四我到你家来听你讲佛学，但是呢，因为我年纪还小，对不对？你每个礼拜天跟我到礼拜堂听我的传道人讲耶稣，你觉得公不公平？他说公平。所以我每个礼拜是去他家听他讲佛学，所以我现在对佛学有一点点的概念，是那个时候听他讲的。但是没有想到他每一个礼拜跟我去了还没有一个月，他跟我讲一句话，王某人啊，我不能再跟你去了。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再跟你去听，我要信耶稣了。我说这不是很好吗？他说不，我不能违背什么什么。我来读这段圣经吧。今天有很多人怎么样呢？怕他回过头来得神的医治，得着神，他怕这个东西，他不要。 今天我们在山区里面有多少人怎么样？听到耶稣好不好？好，但是他怕信耶稣以后，他那种犯法生意不能做的，他宁愿不要。今天有很多人生命里面有许许多多他的一些不良的嗜好，他怕怎么样？他怕他心里明白了，他怕他这个怎么样了以后怎么样？他要了耶稣以后怎么样了？得意志以后怎么样了？他的这些心里面偷偷爱的东西，他就没有办法再去做。我不晓得这个油蒙了心窍的这些以色列百姓，他心里面到底还偷偷的爱着什么？他就硬着紧心，不要回头，硬着紧心，他不要看见，不要明白。今天有多少的人，你把神的话给他讲清楚了，他还是不要。为什么不要呢？要了以后，那我怎么办？要了以后我就要面对，面对我就要丢掉我很多这些我要的东西，以后怎么样了？他就不要，所以就怎么样了？就不得医治。这是一件很真实的事，以色列百姓就是这样的光景。我们一天到晚听到，我们要不要？要了怎么办？要了就要开始过意的对付自己，对付老我，对付各方面自己神所不屑的东西，你要不要？不要，就像以色列人一样，那怎么样呢？荒凉的事情定了，一直到底。不要以为只是以色列人，今天有多少在末世的神的儿女、基督徒、神的选民，怎么样？也有这样的光景，他生活生命里面有很多的东西，他舍不得丢掉，舍不得被神砍掉，所以他故意耳朵把它蒙起来，不要听，听见了内心有责备。故意不要看，看见了怎么样呢？看见了以后他内心会有内疚，以后怎么样呢？以后上帝说，你是圣洁的种类，你是圣洁的种类，那怎么样呢？你不甘心，我为了爱你，我把你所有这些东西通通砍光光，剩下一个树叶子，剩下一个树叶子，让它重新再抽芽。弟兄姊妹，以色列人这一个圣洁的种类的身上结了太多的野葡萄，多少空中的飞鸟在它上面做窝，多少空中的飞鸟把别的野的枝子已经结在它的上面，神没有办法，只好怎么样？只好把它整个砍掉，只留下一个树捏子，或者叫树墩子的一个，我们在山上，像我这次回来，不是把很多树把它砍掉以后怎么样？它从边上又开始重新发。难道我们真的要像以色列百姓背离到一个地步，让上帝剥夺了我们所有一切不讨神喜欢又是我们偷偷心里爱的东西被掳，我们才能够真实的悔改吗？你好好去看历代志下第36章，以色列的祖先亚伯拉罕是被从加勒底呼召出来，没有想到到最后神的百姓又被掳回加勒底去，那是什么意思呢？上帝把我们从这个罪恶世界里面呼召出来，到最后神的儿女百姓又被数世界所掳掠了回去，为什么呢？因为他心里偷偷爱着世界的一切，以至于上帝要开始剥夺他的百姓，把他只砍到削掉，只剩下一个圣洁种类的那个根本的生命，从这个生命里面再开始长东西出来，才能够讨神的喜悦。今天我们真的一定要过到那个日子，难道我们不愿意心甘情愿的为了我们主的缘故，先像保罗一样的看万事如粪土，唯以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这样的一条宝贝的道路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